各位大家午安啊、哦！我叫谢长明，不是谢长廷。然后旁边是郑陆胜啊，我们两位那针对第一个 section 有关于 Microsoft 的 Link Server 2013的 Commission 以及 QoS 管理啊，跟各位做报告啊。陆胜，你先请进。那么我们大概讲授大概会分这几个部分哦。我相信各位。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或者是在以前啊，常常接触到 VOIP 啊，那多半会碰到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语音品质的问题啊。那么有时候好像语音品质很好，有时候不一定是 Microsoft 的 Link， 任何品牌 VOIP 挂上 VOIP， 通常在网络上跑跟 data 在这样子一个混合的网络上啊，多半语音品质啊，都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要注意的议题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会跟各位报告对于这些 VOIP 语音品质的影响有哪些要素，这些元素我们把它解析一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告诉各位那如何去做，然后在 Link 上怎么做，然后你的网络现有的 QoS 怎么配合，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那当然第二个大部分我们会跟各位谈基本的 QoS 基本原理，当然 QoS 是很大一块，那么不是我们在这边几分钟都可以讲得清楚，但是我们会跟我们的 Link 以及企业常用的做一个结合的应用啊。我们今天也实际上带了实际要 demo 给各位看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有一系列完整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还会有关于频宽的要求，还有一个 Core Admission Control 的一个说明啊。这个规划怎么做我们都有实力，我们待会都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影响语音品质的这些元素大概会有哪些，当然不一定只有这些，但是这些是最主要的最敏感的。那么这个敏感神经我们要如何来克服它，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频宽，第二个呢是 RTT Range Time， 第三个是 Jitter， 第四个是 Packet Load， 这四大要素呢可以讲是在语音品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因素。那么在右下角我们看到这张图啊，这个是我们的 Link 2013本身一个监控的Monitor Server 所产出来的一个报表，这张报表呢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哈，我们待会会让各位来看一下实际的状况。那么你如何来排除这个红色的这种警告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各位知道说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做啊？在本身 Link 上要怎么配合，在你网络上的一个 QoS 要怎么配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要素，频宽。那频宽很多人都觉得好，那我的频宽呢，我就把它加大嘛。那是不是加大频宽就一定可以解决这种语音品质的问题呢？其实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都跟 data 混搭在一起，事实上你一定会受到影响。等一下我们会跟你讲跟各位报告为什么会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当然你频宽越大绝对是对我们品质会有帮助的，会有帮助。可是我们今天其实的主题啊，不是要你加大频宽，如果加大频宽就很简单，对，我们是说你在既有的频宽底下我来改善品质，或者说让品质可以得以维持，而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么以我们这张例子来看的话，我们在规划上特别小心，你整个所有的封包传授路径里面，以这张图来看的话，事实上你一看你的你的终端的一个设备，你的终端的电脑看起来好像接了1GB，对，可是中间你到另外 end to end 到另外一端去，你发现它中间有个2MB，所以像你这种规划上，你考虑到你它的有效频宽，你应该以2MB来计算，而不是以100GB来计算，那这样你会失准了。当然你在链上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在跨 WAN 的时候就特别的小心，所以频宽是一个要素，没有问题，确定是一个要素，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影响我们品质的唯一因素，也通常我们是在维持既有的频宽底下来做改善的。第二个叫 Range Time， 这个简单的讲它就是你的封包从甲端到乙端来回的一个时间，不过底下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各位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你前一个 RTD 所算出来测定出来的值加上这个 RTD 所测算出来，但是用一减 Alpha 那算出来的一个平均值啊，那简单的你如果用概算的话，就是来回的时间啊，你封包从甲地到乙地再回来这样一个时间，这个时间通常 会影响到我们品质，是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要素了哈。那问题是这个时间到底是哪些组合而成的？好，我底下列了几点。第一个，我们各位，我们 Router 也好，我们的 Switch 也好，我们 Layer 2、Layer 3一样哈，这些它本身也是一个小台电脑，里面有 CPU 啊。CPU 做什么事？你封包进来的时候，我要做判断啊，你要路由，你要路由到哪里去？那你又没有加压缩，标头压缩，你要不要压缩？你要不要封包？要分类？你要不要做标记？这些动作其实是会影响它的一个效能啊，说一定会有 delay 的啊，一定会大或小而已啊，处理越多，当然 delay 越多。第二个呢是 QN delay，QN delay 哈，非常非常的要注意哈。这个 QN delay 其实是影响我们品质一个元凶啊，一个元凶。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讲解决之道啊。QN delay 怎么来的？我们从右边这个也可以看到，你 CPU 处理的这些事情，要标记也好，要压缩也好，要路由也好，它都决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封包要送出去之前，一定放到 Q 里面去的，一定放到 Q。那 Q 有多少，就看品牌，看不同型号是不一定的哈。我们以这个例子有四个 Q， 那这个四个 Q 它到底放到哪一个 Q？ 平常来讲啊，如果你都没有特别分类的话，它会放到某一个固定的 Q， 所以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那问题来了啊，我有 data， 我有云，什么都来了，我当然你就这一条路，高速公路版的有四线道，我现在剩下一线道给你走，那大家就是走这一线道，那会不会拥塞？一定会的嘛，一定有可能拥塞的哈。但不拥塞，你听起来品质不错嘛，拥塞听起来品质就不好，那这就是 QN delay 会造成的因素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比较。硬体实体面的 serialization 的 delay， 这当然是指你封包，我从我这个 router 要送出去的时候，你不是有界面要送出去吗？你从数位要转到类比要送出去，这一定会是这样送出去吗？这个一定会有个 delay 延迟啊，一定会有。但是我们实际上啊，你去申请的频宽越高的话，它的这个 delay 的时间它越短啊，当然是一定越短，这是跟我成反比，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最后一个，我们谈的是。Propagation 的 delay 啊，这是我从这个 hub 到下一个 hub 之间的这个延迟，这跟什么比较有关系？跟你的传输线路是光纤也好，或是一般的线路是有差的，差很多了，所以它那个整个一个封包传送路径啊，这些都会影响到它 delay 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即使你买再好的 router 或 switch， 这个 delay 是一定有的哈，一定是存在的哈，一定是存在。那好了。这个是一个议题嘛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报告，我们人类啊，去听这个音，听这个语音的时候啊，测定出来的结果，发现到，如果是它的 RT 一直在200 millisecond 以内的话，其实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200 millisecond 一直往上慢慢飙，慢慢越来是越差啊，飙到500以上的话，那就真的很。不好听哈，等一下我们会 demo 给各位听看看那个超过500 millisecond 的结果是怎么样，听起来就不是很舒服，所以我们希望要听200 millisecond，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你500以上的 millisecond 变成200以内的 millisecond， 让你从不好的这种感觉变成非常顺畅、非常听得很清楚的这样一个品质，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解决方案当然加大频宽是一个方法哈，不过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嘛。加大频宽大家都会嘛，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嘛，对。但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方案啊。另外呢，你可以让这个封包啊，把它切割比较小一点封，就比较不会产生拥塞。原因何在呢？各位知道啊，你传送封包进入到我们的 router switch 它事实上你封包越大，你知道我们如果你在侦测封包的时候啊，在 scanning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怎么老是看到那个重送啊？重送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你这个封包丢到对方去，那个回应时间啊 ，time out 了，TTL 已经过时了。这个时候你要 retransmit 要重送啊，所以你如果切得比较小的话，这种机会相对的就会降低啊。就刚跟你的 router 跟你的 switch 里面的 Q 是有关系哈。那再来就是做。我们的 QoS 的一个规划，把它提升优先等级。这个最后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你可以把它提高， 所以它就好比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也不一定高速公路了，或者是在我们一般的这个道路上啊，我们听常常有时候听到那个救护车队，或者是这个火灾的那个救火车，它本身它优先等级很高，大家都会让它，对不对？哎，一样啊，我们语音在它这些圈里跑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拉高优先等级？它一进来的时候就优先跑，可以啊，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所以 RTT 可以用这几个方案来解决。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叫 Jitter。Jitter 这个数字啊，其实很容易懂啊。我跟各位讲，我们平常在这样讲话，然后假地到一地。我们刚才讲延迟是一定会，但是延迟在一个合许容许的范围里面，你其实几乎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这个 Jitter 其实它也是延迟的一种问题啊，但是它是延迟的不是很平均，它延迟的不是很平均，那就很难听。你嘛延迟的平均一点，我还可以听得清楚。你延迟的不平均，就听起来哩哩啦啦哦。所以各位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图示给各位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一个风暴的开始到下一个风暴开始送之间的时间大概是20 millisecond 啊，一秒钟送50个风暴，语音的风暴一般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说你第一个风暴到第二个风暴是20 millisecond 没错，但第二个风暴到第三个风暴却30 millisecond 才收到的时候，这就是 jitter， 就产生一个 jitter 了哈。所以我说不平均的延迟啊，就是所谓 jitter 了哈。那么通常会产生这种 jitter 的问题啊，一般就是网路用塞了哈，啊用写错了，用塞和网路用塞会造成这种 jitter 的现象。那么在 money 的测定值里面呢，小于20 millisecond 非常好，大于30 millisecond 的话，反正你越来越大就越不好哈。那通常小于20 millisecond 这个是绿色的，很好啊，但是30以上就稍微不太，就渐渐就不好了，45以上就不太能接受了啊。那抖动的现象感觉得很明显的时候，你听起来很不舒服嘛，对。解决方案这边我们提供给两个，一个是 digital buffer。这通常会在硬体的 router 或者 switch 上，或者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像 link 本身呢，去做这方面的 digital 的技术的一个组合啊配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案也是一样，提高优先权，提高优先，哎，上面也是提高优先，这个也是提高优先，哎，我们有一个交集的，对啊，提高优先权。我们再看下一个 packet loss，packet loss 啊，本来就一直在存在我们这个啊网路上啊。那 packet loss 主要的因素啊，其实大概我们可以分类几个啊，一种就是它的网路传送有错误了啊，那另外就是各位知道那个交换器、你的 switch、你的 core switch、你的 router， 它上面也有 CPU， 它当然就要有记忆体，那你要送出去那个 Q 就要有一个 RAM 的 buffer， 那个 buffer 你用不可能无限大嘛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它有满的一天嘛，当满的时候怎么办？当满的时候，我们一般的 router 或者 switch 的做，当然就把它 drop 掉，这个叫 tail drop 啊 ，tail drop 会把它给丢掉啊，丢弃。那所以这种丢弃之后，就造成所谓的风暴遗失。那风暴遗失对语音来讲尤其敏感，风暴遗失在语音来讲就会变成什么？就那个字就不见了。比如说我是学生，那个是不见了，我学生啊，它风暴 loss 掉了。那你说，那不是可以用那个 TCP 三项 Networking 让它重送吗？好，我学生是能听吗？不能听嘛，所以不会这样做哈，不会这样。所以一般来讲 ，packet loss 这种问题啊应该要尽量避免。那在3% 以内啊，是很好的哈。那渐渐的就越来越不好了。那我们要尽可能再维持在3% 以内，一样啊。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解决方案当然，你既然会拥塞，你一定有一些因素造成的拥塞了。坦白说，你在企业网络内部的这个链来讲的话，要造成拥塞，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现在都是 giga， 甚至还有 ten giga 的嘛啊。但是你如果是子公司跟母公司这种 WAN， 就要特别留意了啊，就要特别留意了。你如果申请 MPLS 啊，或者这个母公司子公司的不一天连线啊，你的频宽总是有限嘛，哈，这种时候规划就要特别的留意。但你就可以重新再思考，啊，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风暴啊， 要做调整，或者是要在网络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哈。那当然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用 PyroQ 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所以以上所讲的这几大问题啊，我们发现到我们都可以利用 QoS 把它优先权调高之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可是这里有一个议题，我要让各位了解的是吧？我现在提高优先权是对什么提高优先权？我现在这个网络里面有 data 有语音，我把我语音给提高了，我是优先于其他的 data， 我的品质好了，相对我的其他 data， 我 resource 就那么多嘛，所以我品质好，我拉高了我的优先权，当然其他的就相对的就降低嘛，哦，相对的嘛。那所以如果没这个，一上班大家都在讲话，都在用 VoIP， 全部都用 VoIP， 那 ERP 都不用玩了，都不用走了，它优先的最高，所以当然规划不是这样规划而已，你还要考量到你不能让其他的风暴都饿死啊，所以规划上你应该还是，虽然你有高优先，你还是可以去限它的频宽啊，保证频宽，这个是在规划上也是要注意的啦。好，这几个参考资料给各位参考啊，这就是都是 Microsoft 的一些参考资料，有关于测定值啊，相关的一些要求啊，这个各位有空简报可以拿来参考啊。再来，我们看一下 QoS 的基本原理啊。那么 QoS 的基本原理啊，其实说穿了，就那六个 bit 跟7 bit 在那边跑来跑过去啊。一整个风暴那么大一个风暴，就三个 bit 跟六个 bit 而已。那可是它学问可是很大哦，可是学问可是很大。那但是我们用的不一定要用的很复杂啊，至少我们当用则用啊。应该知道的就应该要配合。那我相信在座各位有一种公司的性质，它是做 link 规划 ，link 建制跟网路 team 呢是分开的啊。那么有些公司当然是合在一起的，可是比较大型的公司通常是分开啊。那当然在这个议题里面呢，对于这个是属于比较大型公司，你是分开的，你去跟网路 team 的人讲的时候啊，你就要有一些概念，有一些了解，你可以去跟他们沟通。那你这边要怎么配合？你另一个要怎么做？那他那边要怎么跟你配合？你可以让他了解，你也可以告诉他你的需求在哪里啊。我想是可以跟企业的 QoS 配合的很好啊。那么 QoS 啊，一般来讲，我们刚刚也一开口有跟各位提的，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做任何 QoS 的规划，没有去套用这个 QoS 的规则的话，基本上它是先进先出哈。那么通常我们会套用 QoS 啊，这个风暴啊，我们的优先权是可以自行去调整的。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议题是语音呐，啊，语音如果语音跟视讯来比，语音也比视讯啊更敏感啊，所以语音对这种延迟的敏感度啊相当的高，相当的高啊，你不能让它跟一般的 data 一样，还可以重送，还可以 delay 到啊，只要收得到就好，这样都不行啊。所以这种语音的这种风暴啊，我们是最需要做 QoS 的管理哦 ，OK。那么当然，其他重要的你可以调整你的那个 priority 了，都可以调整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QoS 类型大概有哪些种啊？当然，一种就是那先进先出，就是来了所有风暴都混在一起，那就谁先到谁先走嘛啊。但是我们在 QoS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那一般我们常见到的哈，这是第一种，这叫 insert 啊，叫 integrated service。这个就比较好比像，你今天像我坐高铁，我从台中到台北来，那我上面的一个时间表，它可能是说，8:15出发，到台北是9:06到，这是时间就已经预定好了。所以呢，我当去搭这个车的时候，我预定的时候，我8:15从台中上来到台北，真的是9:06，应该是很准时的，确实也都很准时。那他怎么做到了？他当然已经去试算过这段距离的时速要开多少，而且这条路，这个高铁的这条路，它是专有的，没有人跟他抢。一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啊。这个 integrated service 就是 insert 这种方式，就是我要发送传送航标之前啊，我当然逐步的宣告，我所有路径逐步的去跟他宣告，我从你要从你这里经过啊，你要给我保留多少频宽？比如说你要保留200 Kbps 的频宽，而且呢，你要让我低延迟20 millisecond， 会逐一的跟他要求， 符合的，他觉得 OK 了，他就会给你回应说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红色的路径是开始在建立，我要走，等一下走路径。那等他回复回来说，没有问题，你这个整个传送路径，保证的频宽也给你了，低延迟的要求也给你了。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啊，确实能够有好的一个频宽的保证哈。不过这种通常比较复杂，比较不弹性啊，在我们一般企业的这种混搭 data 的情况底下，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处理，不是那么容易部署啊，所以它的弹性不太好。因此我们通常会业界比较喜欢的是这种叫 Deep Cert。 那 Deep Cert 是什么做法？ Deep Cert 它看起来有点复杂，事实上它还蛮有秩序的，道理很简单。各位，我们也不用看上面文字了，我们看这张图好了。你封包进来之后，我这边可以帮你分类嘛，分类。那我们分类怎么可以什么地方来分类？ MAC address 嘛， IP 嘛， port 嘛，或者是你用 application 去帮它做标记做分类，像我们的微软的 link， 微软的 GPO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AP 从 AP 层就可以做了。那我把你分类好之后呢，我甚至帮你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我们会跟各位报告哈。那标记好之后，它这边的 queue 我会先规划好，说你什么标记呢，放哪一个 queue， 什么标记放，像你看如果是 DHCP 0的，通通放到 Q2， 其实一般预设大家都放到这些地方来，所以你这边 Forster in Forster out 在这里。那么其他的呢，像我语音呢46放到 Q1， 那我可以要求它，这个是 Priority Queue， 什么意思？ Priority Queue 说我最大，你们这些如果有要传送等待传送，如果我也要传送，那我优先，我先出去，那当然是延迟就降得很低了嘛。如果是你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放在这个 Queue 的话，那对不起啦， data 也在这里，你也在这里，那还是要照排队啊，那一个一个来啊，所以你就有可能延迟的更长。如果对方呢又刚好在传那个档案呢，那个档案你各位知道啊，那个不得了啊，它占了很大的一个 buffer 啊。OK， 所以它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先在进来的时候帮它分类，帮它标记，然后到 Q 之前，这类规则我们当然随着不同厂商的 router 或者 switch， 它有不同的语法跟规则哈，它可以套，但是通常大概都是像这样子的标准哈。OK， 那么当然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去做shaping 跟 share 的一个规划哈，可以做 shaping， 也就是可以去限制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频宽，也可以去做 sharing 的动作啊。那这个比较细的有关 QoS 这里，当然我们就不深谈啊。不过各位一个概念就是说，原来进来我的 router， 进来我的 switch 呢，我可以这样把它分类。但是这个是到我的风暴已经到了我的 switch， 到了我 router 才分类。我可不可以在更前面？可以啊。所以我们的 link 呢，可以在你 link 发出这个风暴的时候就帮你 mark 住了，就帮你 mark 起来，就帮你做分类了。所以这个动作我不一定要到这边再做。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我的 link 这个封包从我的 PC 上一发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这件事情，也不用到这边来了。好，这样各位了解了哈。所以可以由我们的 switch， 可以我们的 router 来做，也可以我们 AP 层直接做。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 Microsoft 的 link 配合 AD 的 GPO 组合起来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送到这边，他已经有了这些标记之后，直接 trust， 直接信任他就好。你如果没有信任，他会把你 reset 掉哈。所以你如果有标记到这边，如果你没有 trust 他的话，你即使送了46，他也把你 reset 成零。OK， 这里是一个概念要了解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报告了。各位都知道，在企业网里面，它有 layer 2、layer 3的switch区吧，对不对？那 router 你可能要转送到不同的分公司去啊，还有WAN上都会透过这种第三层来传送啊，所以在 QoS 实施上啊 ，Layer 2跟 Layer 3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在 Layer 2啊有一个标准，就是802.1Q， 802.1Q 啊，就在我们 Layer 2的封包 Layer 2的 frame 里面呢，在中间插了一个 tag， 四 byte 的 tag 啊，这个四 byte 的，这个四 byte 就是802.1Q tag。所以你在买那个网卡，他如果跟你讲有支援 802.1Q， 指的就是他可以去做这个 tag。 OK， 那这四个 byte 里面我们再分解开来， 第一个当然，如果你是属于 V LAN 这个802.1Q， 这一定是0x8100。那我们在做 QoS 的部分，只有这三个 bit， 我没有称它802.1P priority user priority 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三个 bit 可以变成八个分类，零到七啊，零到七有八个分类，我们有八个阶层 ，OK。所以 Layer 2呢，我们就有八个分类出来了，你就可以摆不同的一个 level 去放到不同的 queue， 规划到不同的 queue， 那你不就分出来了吗？哦，你封包就可以把它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来 Layer 2这一层可以这么做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Layer 2的 802.1Q， 那个 1P 各位已经知道，就是在 1Q 里面的那三个 bit 啊。好了，刚刚是 Layer 2， 我们来看看这是 Layer 3。我们的 IP 层啊，我们 IP 里面呢，其中有一个 Type of Service 啊。这个 byte 呢是在我们第三层里面拿来做 QoS， 其中前三个 bit 在 RFC 791里面的前三个 bit 就是拿来做我们的 QoS 使用的，也是一样，它对第二层相容，刚刚不是三个 bit 吗？这也三个 bit， 哎，刚好一样，所以这边也有八个选项，就是八个 level， 因此这个在我们一般的 layer 3里面的 IP 封包里面也有这样一个 byte 的前三个 bit 来做这件事情，那这种我们叫 IP precedence 啊，就 IPP。那如果你看到所谓 IPP， 就指的这三个 bit 前面这三个 bit。那事实上这三个 bit 能做的就是八个 label 嘛，对不对？我们觉得不太够，所以接下来 RFC 2474呢，又现在扩展了。我八个 bit， 我这个三个 bit 不太够嘛，我用六个 bit， 所以它把它整个 type server 里面拿了前面六个 bit 来做 DSCP， 啊 ，deep cert 的一个分类，所以六个 bit 的264方就是有64个分类了啊，64的个非常多了啊。那后面还有两个 bit， 这不是定义在2474的啊，就是在后面的部分定义的。那这是干嘛？这个部分我简单的讲啊，这个要 OS 配合，要 router 配合。我们微软的 Vista 以上的版本就有支援 ECN 哈。Vista SP 没有 ，Vista 以上和 Windows 7、Windows 8都有。你的 router 或者是你的水要支援这个东西，这个干嘛？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来降低我们封包被 drop 掉的一个机会啊。也就是说，你在封包在传送，我们刚才讲那个 bubble 会满掉，那它可能被 drop 掉。可是你在从 A 端到 B 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这个封包要传送？当然是被抓掉的时候，但这个呢是事先就通知你的，他会告诉你，我现在网络很拥塞啊，你应该下一次的那个 window 啊，window size 把它调小一点啊，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通知哈。OK， 那这张表给各位参考，这张表是我们刚刚从那六个 bit 里面啊排列出来啊 ，DSCP 零到63啊，这给各位参考。一般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多的啊，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看这张表，这张表就整个组合刚刚 Layer 2跟 Layer 3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Deep Cert 里面的一个文件里面呢 ，RFC 文件里面呢，事实上我们一般呢会以这种 per hop behavior 做四个分类啊，做四个分类。那这四个分类相对它一样可以对应到我们 DHCP 的值，还有相容为 Layer 2的啊，相容 Layer 2的值。这一块啊还蛮重要，像 DHCP IPP COS 这个在你第二层转第三层的时候，那个 map 你要对应。那换言之，你从第二层到送了，各位，你第二层的那个 header 你送到第三层不见了嘛，对不对？它会套到第三层了啊，所以你在第二层那个 VLAN 的刚刚讲的 802.1Q 的 tag， 它跑到第三层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它早就不见了啊。好，所以你应该要有个 map 表，你在第二层的 cost 的这个值呢，你要把它转到我们第三层里面来啊。那当然，一般这个是人家 RFC 标准的建议啦，我们就可以参考他这样的一个建议 mapping。你可不可以自己改？其实是可以的，我不建议你去改啊，你还是照那个参考值，大家都用这样参考值是可以的，因为它是 per hub 啊 per hub 的行为，所以其实你是每一个 hub 你都可以自己去定义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会建议尽量有一个标准，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那最好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per hub behavior 到底哪四个。第一个呢就所谓的 default PHP， 就是 best effort， 就是 尽最大的努力风暴，尽最大的努力来传承，就是我们一般预设的啦。第二个是 class-led PHP， 这里有分，我们刚刚讲的前三个病啊，那前三个病里面啊，我们可以去做分类，可以有八个啊，八个选择啊 ，OK。那含了 best effort 总共有八个选择。那另外还有叫 assume forwarding 的 PHP 呢，这一张这个部分呢，其实有非常多的router 也好，或这个 switch 啊，他们都会采用啊这一块。那这一块里面你要怎么去看哈？就是在这六个 bit 里面的，注意了啊，在这个六个 bit 里面呢，这个 bit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零。那前面这三个 bit 呢，就是 AF 的第一个数字，后面这两个 bit 则是第二个数字。那后面这两个 bit 它做什么用呢？它是来决定你封包 drop 的优先啊，越数字越高，它越 drop 的越优先啊，所以这个数字越高，后面的数字越高，其实是越容易被 drop 掉。但是前面这个数字呢是越高，优先权越高啊，所以这个两个刚好你可能会 commute 掉啊。所以但是你要知道它是这个值是这样算出来啊，是这样规划过来。那它对应到我们 DHCP 在这个地方。那我这边画的红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 link 上啊会用到的啊，在 link 上会用到红字的。你看啊。除了我们 assume forwarding 的 PHP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 expected forwarding 的，这个呢优先权最高了，所以它对应出来的就是46。那我们这三个值啊，一般来讲我们在规划上会把它 mapping 到46，我们会放到我们的 link 的语音啊 audio， 34会放到 video， 26会放到我们的训练啊，大概会是这样规划啊。那因为这里蛮复杂蛮多的这个数字的，各位看的会唬煞煞，对不对？所以我就先把它简化，各位简单先看红字的部分，等一下你会比较容易懂，其他呢慢慢有空再慢慢去了解，因为你一下子看完这个张表你可能就昏掉了。那事实上它未来在你各种厂牌的 router 或 switch 上，你可能会碰到这些名词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来看对账这一张表，你就了解它的用意在哪里。好，所以各位先注意看的是这个啊，这个还有这个对应啊cost 跟 DHCP 的，为什么要看这个对应？因为我刚才讲第二层转到第三层，你要换了啊，因为第二层的这个 cost 到第三层不见了嘛，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好，这里就有说明到它本身的drop 的优先权啊，就给各位参考，就刚刚实际上解释过了。OK， 好，那这是相关 QoS 的一些技术参考，那这有空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它这边的定义啊。你看完定义之后，你就会清楚我们刚刚所讲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从这边的定义啊整理出来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这些文件 ，RFC 的文件。好，那这个是有关我们刚刚讲 assume forwarding 的 PHP group 啊，还有 expected 的这个 congestion 的 notification 啊，这边都有说明啊，我想这个可以参考一下。那么各位看一下这一张呢，是我们抓出来封包哈，我们让各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802.1Q 的那个 tag 在这里，啊，那它第二层的在这里哈，那第三层的46在这里啊，这十六进是0x21哈 ，expected 的 forwarding， 啊，这是我们 capture 下来封包的一个状态。我们待会会在实例给各位看哈。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到今天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 link 要怎么跟它结合。所以 link 的做法，我们跟开始来跟各位报告一些细节啊，这些啊是你做 link 的人、规划 link 的人、部署 link 的人要必须要知道啊。那么在2010开始啊，实际上我们 link 2010就已经提供这样的能力啊，也就是说，各位知道我们在规划 QoS 的时候最重要的难题在哪里？你那个 port， 你那个 port 如果是从1024或者102到6535，那就全部了，那几乎是全部了，对不对？那就不太妙了啊。也就是说你任何封包可能都会用到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到2010以上的版本，其实我们可以让你去限制它的 port range， port range。 那这个部分你要注意的是两块，一个在 server side， 一个在 client side。 好，我们都会跟各位谈啊，这个在 server side 里面，这里是谈到 current server 啊，就是它预设上的这个 port，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去限制它啊，这个预设值，它的 audio port 从49152总共有8348，所以是491到6535的以此类推。那这个是从video 从57501到有80334个 port 啊 ，OK。 那啊不是 ，sorry 啊，四九一二加83484到57500哈，那 Video Pro 是57501啊到65350去了啊，那这个是49152到65350，这些大概知道一下啊，你可以下这个指令啊去看。这个我不建议各位随便去改，你要改也可以了哈。那这个是有关于 Application Server 的 Audio Video Application Sharing 啊，这个是在我们啊有关于 Server Side 它本身的这些 Port Range。那么这个是在我们 Media Server 的哈 ，Media Server 的是在这个地方，只在这49152到有总共有啊8348个 Port 啊 ，OK。好，这些都给各位参考，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令是一定要下。这个指令，啊，这个指令是干嘛？这个指令是针对 client 端。我们如果没有下这个指令，那 client 端的 port 啊，它是动态的。那动态的话，你如果是 Windows 7啊，不 ，Windows 8 ，Windows 2008，它本身的 port range 是49152到65350啊。如果是旧版的，像2003，像 SP， 它是1024到5000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range。那么这里的 range 呢，你就可以自己去规划啊。这里你都可以调哦，啊，除了这个参数下完，就是说，那我 port range 就开始可以固定，那固定就依照这张，所以你可以调啊，像我这个例子里面呢，我就调成这样子，好，我每一个都调40个，抗个40，然后呢，它的一个开始的 port 呢，我是从30000开始，啊，所以 audio 是30000到30039，那。它的 video 是30040到30079啊，以此类推，各位可以看到这些 port。那这个你回去你可以自己调，一般来讲应该，给它40个 port 啊，40 port count， 这样是比较好的。这是给 client 端。那你 client 端什么时候会被影响？当它登录的时候就会被套上。那你要登录嘛？一登录这个就马上被套上，它会写到它的机码里面去啊。OK， 好，接下来重点了，这是我们规划。必要的一张表、哦、你在做 QoS 这张表是相当的重要，你必须要去了解，你必须要了解哪些应用程式跟我们有关。好，我们刚刚讲，事实上我们的 router 也好，我们的 switch 它本身可以帮我们做分类，帮我们做标记。那还有一种是我们应用程也可以做、啊，这里就是应用程要做的。那你要知道它怎么做，所以你要知道你。在这个风暴发出的时候，受哪些应用程式的影响？首先，第一个是 Audio Video Conference Service 哦 ，Audio 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应用程式，就是这个应用程式是微软的，这独家的微软的哦。那它的方向性呢啊，是方向啊 ，Any to Any， 那 Port 49152到57500，这刚刚我们让各位看了嘛哈。那么这边因为是语音的部分呢，我们希望把 DHCP 值把它设定为46啊。那46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 DHCP 46把它放在哪里，放在那个 priority queue 嘛，它不就优先走了吗？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Video 的话我们就摆44，稍微比它啊比它这个降一些啊。那34我们这个 queue 当然就不是放在 priority queue， 当然是放在另外一个 queue 了，但是也区分于一般的 queue 了啊。那它的 port 在这个 port 我就不再念了啊。以此类推， Media Server 它是用这个程式啊，一样是啊这个 TCP 跟 UDP， 那 Any to Any port 在这里。好了，下面这两块是对使用者最有影响的一个概念，因为你现在在部署 Link 之后 ，Link 2013之后，其实你还有可能还有一大块人在用 Link 2010的 client， 尤其如果你的 OS 是 Windows SP 的话，你也只能这么选择，因为我们 Link 2013 client 一定要装在 Windows 7以上的版本嘛，哎，那如果是 SP， 那一定是装 Link 2010。那么如果有这种 scenario 的话，它的应用程式在 Link 2000的应用程式它是叫 Communicator 哈，2013是 Link 点 ES 不太一样啊，这个请各位务必要注意。那它的规划一样 ，Audio 给它46 ，Video 给它34啊，那它的 Port Range 呢，30000到我刚刚不是下了一个指令，就30000开始40的 Port， 所以30000到30039，那 Video 的话30040到30079，以此类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设备上，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它套成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哦、那么这个呢是 Response Group Application， 那 Covered Around Service 以及 ECMA， 这给各位参考、哦、这些各位回去都可以拿来当参考，大概就是这些应用程式。但是我们这里 Edge 我们没有把它列到这个地方 ，Edge 有 Edge 的啊，因为 Edge 没有加入网域、哦、所以它本身要用 Edge 本身的 local 的你打 GPEDIT Dynamics 机进去去做套用啊，它没有办法直接从我们的 AD 的 GPU 去套。好，这个是实际上的做法，你就是从 GPU 里面选择我们的电脑设定原则里面的 Windows 设定里面的以原则为依据的 QoS 啊，以原则依据的 QoS， 然后在一开始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是没用的了哈。然后 DHCP 你自己可以指定，刚刚我们不是就讲46给我们的 Audio Video Conference Audio 是这样的一个值吗？这个其实不是重点，这个重点是你指定的应用程式，你指定的应用程式要对啊。OK， 还有你后面的这是来源的 IP 跟目的 IP 啊，这个 any to any 嘛哈，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刚才讲它有 port range 49152到57500嘛哈，49152到57，注意哦，中间是打冒号，不是 dash 符号，是冒号啊。所以这样的代表说，凡是 TCP、UDP 49152跟57500，但是它有个条件，如果是这个应用程式发出来的。这个应用程式发出来，从我这台server发出来，由它发出来封包，然后 post 在那个 range， 我就跟你盖个章，标记 DHCP 46，那么送到我的 router， 送到我的 switch， 我的 router 我的 switch 也有一个原则说，凡是46，它就是高优先权要送的时候把它送排到 queue 那个 queue 去，所以它是优先走啊，它是这样做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video 的啊，以此类推啊 ，current service video 这个是34，按照我们刚刚规划表是34嘛哈。那另外这个呢，是它的应用程式，一样是同一支应用程式，它只是 port range 不太一样啊 ，IP 也是 any to any 啊，它的 port range 是57501到6535啊，不太一样而已，它差异在这里，其他的都是同样的做法哈，所以这个地方我在这边全部做完的是像这样子哈，各位看到。它 QoS 的这个 policy 是长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 Link 2013的 OD 的做法，一样是依照那张表就这样设定，我想这个各位应该可以理解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道理，你只要这张表画出来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好，最后你要检查有没有生效，你到 client 端按照这个路径去看看它有没有套上来，如果有套起来那就有生效的，有生效的。不过我跟各位讲哦，生效归生效，是这边机码生效，不一定真的有效。要怎么有效？待会我会跟各位讲哦。如果你是 Windows 7，你有加入 Domain 的，那自然有效。如果你是 Standalone， 对不起，要再做这样的一个机码啊，这个要再加的。注意哦，这个看起来是数值一，对不对？但是它是自串值，你要用自串值的方式填它的这个啊，你是打。Do not use 这个中间有空格啊 ，NLA， 然后它的值给它一，然后它是要自串值的啊，自串值哦。好，如果你是 SP， 对不起，就不是这样做了，请你从 client 端去确定把 QoS 这个 packet scheduler 要把它加进来，这个服务一般是有了哈，如果没有要把它加进来，还有你要到它的 GPU 里面，它位置跟我们刚刚不太一样啊，它是在这个地方啊。注意啊，它是在这个地方，它叫合格封包的 DHCP 数值啊，那叫控制载入服务类型。注意啊，控制载入服务类型呢，它这个呢 DHCP 给它34，这就是 video 啊 ，video 用的。那另外的这个呢，它叫做保证服务类型啊，保证服务类型这个呢 ，DHCP 给它46，这是语音的，这里稍微要留意一下，因为 SP 当时的做法跟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些 Windows 7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你公司有部署那种叫 Link Phone 的那种，就是跟电话机长得很像那种，那你在server端 Frontend 那边去下这个指令给他46，所以当他一登录的时候，他也是发出的封包会给标签化，然后给他 DHCP 46，你就可以应用了。好，底下我们要 demo 哈，这个 demo 范例是这样啊，各位在前面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三台，最上面这一台是 layer 3的 switch， 后面两台呢是 layer 2的。那我们今天这个 demo 啊，为了让它有一些效果，让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做啊，因为它是 giga 的啊， 你搞，如果我们两个人要产生这种不好的语音的品质，相当难的、啊、所以我们把频宽限制到一枚，啊，限制一枚，这里限制一枚，这里限制一枚。所以这个 layer two 里面，等一下我们的范例是这样的 ，Lucent 啊 ，Lucent 就坐在我的伙伴，现在坐在那个角落啊。那等一下他会 call 我，那他会 call 我，我在这 Frank 这一台电脑啊，这一台电脑。然后我这边还有 VM 啊，会有一个人叫做 Wendy 的。他会大量丢档案，丢到这个 FT 档案伺服器里面来。所以，当 Wendy 还没有丢档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Lucent 跟 Frank 两个讲话是很清晰的。当 Wendy 加入战局之后呢，就不能接受了。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利用今天所讲 QoS 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那我们来 demo 给各位听看看。我把画面切过来哈。好，那么我请我们 Lucent call 我。等一下哈，等一下，我等一下，等一下 ，stop。我让各位看一下封包。好，这是我的 link 哈，这是我 link server。那么。这是那个专门在丢档案的这个人哈，那现在他还没有这个动作了哈。那我们这来看一下这个封包哈，我让各位看封包。好，那么现在呢，各位现在事实上我这有两个 VLAN， 一个 VLAN 十，一个 VLAN 二十。DHCP 各位看到这个每一个封包键其实都是零啊，现在都没有值啊。OK， 好，那我们现在再确认一下哈，我要确定是没有实施 QoS。OK， 那么这位在座的，如果你是有玩过 Cisco， 大概看得出来，我这个事实上把 QoS 的那个信任关掉了哈。所以刚刚我们讲了一大堆，套用了一大堆，你的设备不信任它，对不起，你刚刚那些设定都是没有用，这样了解啊？所以你要信任它。我们现在不信任它，好吧？我们先来看看不信任的情况，在没有一个人在那边乱丢档情况下。语音品质是如何？好，那么请我们 Lucent 拨电话。这是语音测试一。
这是语音测试二。
这是语音测试三。
这是语音测试四。
这是语音测试五。
这是语音测试六。
这是语音测试七。
这是语音测试八。
这是语音测试九。
这是语音测试十。
Over， 各位，这个品质不错啊。对，好。那么关掉，我们让人家看一下他的 monitor 的状态。现在那个 Wendy 还没有在丢档案哈，那刚刚那个封包就是我们平常一般在看的封包。好，我把它 refresh 一下。好，那这个是2:17。哦，刚刚 call 的那个嘛，哈，2:17:38，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看它的 quality 的 report 哈，其实是不错的哈。那我们要看什么呢？我跟各位讲，你要看的是看这个，它的一个 packet loss 的比率，它的 jitter 只有3 millisecond 啊，它的 round trip time 只有7 millisecond， 其实这个品质是不错的。那我们看待这个，另外这个啊，就是它。刚拨过来，这是我过去的，我过去的品质更好啊。我的 jitter 3 millisecond，round trip time 8 millisecond， 我这边都非常漂亮，没有红字。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就开始要丢档了。我们先丢档一下啊。那么这个档案，我抓一个比较大的档案，会让各位稍微可以看清楚啊。这就有 4.7GB， 好，那么我们就丢到这台 FTP server 里面去啊，不是 FTP， 就是 Fire server 里面去。好，那我们让各位看一下它的封包的频宽啊，它大概占掉了平均大概30、40、40、45、40，就平均大概400K 上下，因为我们有做 shipping 啊， 所以它应该是在400上下啊，430那边跑，它现在在跑哈。那么我们再请卢省啊拨过来哈，那我画面把它切到这边来。好，请卢省拨过来。这是语音测试一，
这是语音测试二，
这是语音测试三，
这是语音测试
四，红字的有没有？这是语音测试五，
这是测试六，
能接受吗？这是语音测试七，
这是语音测试八，
这是语音测试九，
这是语音测试十
，over， 实在不能接受，实在不能接受，对。这常常有时候你真的会碰到。哎，我们来看报告好了，档案还继续传哈、哦，档案继续传，档案继续传。我们来看报告。好，然后我们看刚刚那个有传档的。那是2:20啊，这个。好，我们看报告。各位，红通通，也印证了我们刚刚那个品质真的不好，你也不能接受，我更觉得难过，对不对？那所以这一张红通通里面，我们看到它 JIT 22 milliseconds， 它的 round trip time 呢，竟然1002 milliseconds。它的修补到达了 19%， 它的 NMOS 2.26， 哇，真的是不能看，也难怪刚刚品质那么差。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怎么改善。接下来它还在传档，那我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 QoS 事实上那些设定在设备套好了， Group Pass 也套好了，事实上也都生效，但是因为我的设备没有信任它，你送过来刚刚那个标示啊，我通盘的 reset 掉，所以我在 call switch 这边我就应该做一个动作，要信任它哈。不过哈，这是不同厂牌、不同型号有不同指令，你要回去查一下你们公司是用什么厂牌。我这边只是一个范例哈，介绍给各位而已哈，我不是在讲这个产品哈，我是在讲这个做法。所以你回去的做法可能不是这样，现在我就把它信任了哈，那这边也信任了啊，各位看我都信任了，那它还在传档，我们再来播一次啊，请卢省再播一次。还在传档哈，这是语音测试一，
这是语音测试二，
这是语音测试三，
这是语音测试四，
这是语音测试五，
这是语音测试六，
这是语音测试七，
这是语音测试八，
这是语音测试九，
这是语音测试十。
Over， 有没有？品质好起来了，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有没有长得很像？听得很像。我们来看一下报告哈。听是一回事嘛，啊，听是其实是人的感觉哈。我们来看，实际上我们的报告又是怎么样？现在档案其实还在传送。好，我们来看一下报告。刚刚听起来是不错的，对，改善了嘛，哦，那到底报告怎么样啊？就是2:22的，刚刚17分，第二个是20分，现在是22分的，我们看这一个，最后的这个，好，我们看它报告是不是也如同我们预期，各位，啊，很漂亮，对，它的 JIT 13 milliseconds， 平均 round trip time 剩下33 milliseconds， 从1000多降到33 milliseconds 啊，然后我这边回去的呢是 JIT 是3 milliseconds。那 run trip time 也只有32 milliseconds， 所以品质非常好。你看，经过我这样优化之后，品质竟然变成这么好。OK， 这个呢就是我们实施 QoS 的一个好处啊。好，我把刚刚这个传档给关掉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哈。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报告的是频宽的部分了。频宽我们刚刚讲，我 QoS 是尽可能在你现有的频宽，你现在让去优化、适度的调整，让你原来不好的语音频，就像刚刚那个不好的语音频，经过我们的这 QoS 的规划套用之后呢，它就能够很奇妙的变成我们 原来很美妙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对不对？但是频宽的要求还是必要啊，你不能说，你跟我讲你在既有频宽，那我今天啊，我这个频宽呢只有64K，然后我要10个人要讲话，啊，对不起，你在频宽的要求不符合，至少你基本要求要符合嘛。那我们刚刚讲说，你频宽可能是在一个范围你是够的，但是呢，你又掺杂其他 data 混搭的时候，你跟人家碰撞，你产生互相的拉资源情况下，你的语音被 delay 了，我们来改善这样。可是你原来频宽就严重匮乏，那神仙也救不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64K 你10个人要用，一个人平均分不到几 K， 那没有办法。所以频宽的要求还是规划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过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了这张表之后，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去乘上你公司的人数，不是这样算的，因为不太可能全公司一起去用这样的东西。所以通常规划上应该是摆一个百分比，10%、20%、30%。而且各位你要知道，也有语音，也有视讯，都不太一样，还有 sharing， 这个 desktop sharing， 所以不同的应用，不同的比例，其实 Microsoft 有提供一张表啊，一张试算表啊，但是你在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概算去针对这些频宽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试算，但是千万不是乘以你全部的人数啊。那这个频宽，如果说你是 RTO 底的话，那 Wideband 它大概这里有几个数据要注意的，它的 payload。纯 payload 的部分的话，它的 bitrate 是29kbps， 但是如果加上 IP header 的话，到达 45k 哈 ，payload audio 跟 IP header， 那么如果还加上拉拉杂杂 UT RTP 传送啊 SRTP 这些，它就到 57k 了。如果你还在需要修正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到达 86k， 这86当然不一定会用到了，你看你的语音品质不好，它会帮你做一个修补嘛，哈。那如果在没有修补情况，一般来讲应该是大概57K， 这是所谓 RTO 底的 Wideband。但是如果是 Narrowband 的话，大概39.8K， 所以你规划上可以按照这個。可是你怎么知道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部分就由我们的 N2N 它本身在 Initial 的时候它去判断的了哈，这个部分就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那这张表只是说你在规划上你要去做这些考量因素，是用这样来考量的。那么如果你是打交换机的话，是 G.711 这一块哈 ，G.711 是这看这栏位。那视讯要特别留意啊，视讯这东西是一定是比较要求高的频宽的啊，你要有好的画质，当然频宽一定要足够。那这是给各位一个参考表，我这边要强调重点是。你的这个 resolution 越高，你用那个1920×288，大家都用这个，那不得了啊，那不得了。所以你规划上、使用上，这边要自己去调配啊，去说宣导，不是说用那个最高的频宽去用的话，那你频宽再多可能都不太够用，除非你是点对点的、很专属的。如果说你一般人，尽量不要用到那个拉到最高的那个，它占的频宽比就真的相当高了。那这个也给各位参考，这都是属于视讯的部分啊。好，这个是微软官方公告的一个参考表。好，那这是交换机的部分啊，交换机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打电话这部分。那这是 RTCP 哦，就 RTP 的 Control Protocol， 它大部分 Audio 部分大概多个5 Kbps 哈啊，如果是 Video 的话，大概10到15 K 啊，这在规划上可以来把它加上去。这是微软提供的，可以各位可以下载啊，可以提供比较大的公司很多 site， 你可以用这个试算表去试算出来，那非常多非常复杂的参数啊，那这些参数呢，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值啊一些这个各 site 各个频宽把它填上去啊，它会自动把你算啊，那这个你可以从这边去下载啊，这张表啊，这试算表，它其实是蛮复杂的一张试算表啊。最后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是。CAC Color Machine Control， 那么 Color Machine Control 是在干嘛？我们刚刚讲频宽是一个议题，品质呢我可以把它优化，可是你频宽总是不可能永远够嘛。如果你这条线本身只能适合给10个人，你硬要冲100个人，那它会产生什么问题？那这原本就会有问题的嘛，你在试想，你这样一算，你就知道会有问题了。所以，你需不需要去做一个管制，就是流量的，就是人数的管制啊，就是几通这个 人数多少人可以去引领有这样的动作的管制。我们 CAC 就是在做这方面的控制啊。那它控制的原理很简单，当你在引领秀的时候，你不是有一个平管子，我们就会抓得到，我们设备会抓得到，会把它记录下来。它是摆什么来记录？把你规划的 site， 把你规划的那个 subnet， 它会 有一张自己有一个资料库，有一张表啊 table， 它就会记录这些东西。所以这边呢，它是管制的，就是摆你的 subnet， 摆 site 来控制你可以使用的总频宽。每进来一个人，就会把你频宽给加到设备里面记录啊。每进来一个就累加上去，累加到你的quota用完了，对不起，再下一个要进来，他会跟你讲，现在网络忙碌，稍后，哦，他会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实作上相当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冲爆他的那个流量，而且很多组啊。那我们待会会把这个规划整个过程让各位看一下啊。其中有几个参数各位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总频宽啊，总频宽。啊 ，VW limit 这个你自己要一个表先写下来，然后等一下在我们的那个界面上把它套上，或用下指令的方法。我建议各位用下指令，因为这个做起来还蛮多的哈。你如果公司很庞大，跨国的组织有 MPLS， 那每一个 site 又很多个办公室的这种的话，你就要一张很大的表把它做好，然后你用 PowerShell 直接套用就很快的。我不建议你用那个 UI 界面，因为 UI 界面如果数量很大的话，你做起来会比较麻烦。好，那么再来就是。在这个总频宽可用范围，它又可以分 audio 跟 video。那 audio 有 audio 总频宽，然后再分 audio 的 section 的限制。那 video 以此类推，它有 video 总频宽、video section 的限制啊。那么这个是规划出来的，它一个整个界面图大概是像这样子。好，那但是我想这样这个怎么产生出来？我待会会用一个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做，让各位看比较清楚。所以各位规划还是比较重要，你先把这个规划先做好。那么规划的程序步骤分为这几部分 ：CAC 规划建立 region 啊，还有摆 region 来建立 region。比如说你在大中华区有个 region 啊，比如说在台湾有个 region， 在美国有个 region， 在欧洲有个 region， 类似这样，你可以以一个地区上来规划一个 region 啊。规划 region 之后，你建立那个频宽的规则，你这一条线是四 m 是十 m 是五 m 啊，用这样方式啊，把这个规则先做好了，做好了，等一下再套用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 link 啊，所以哎，你这条线到底多少频宽？你这个 site 到底啊？这个是在哪里你的 subnet 是哪些 IP 是属于这个 subnet， 所以底下就你要去建 site 啊，建立 site subnet 以及region 跟 region 之间的 link 要连接起来。这个 region link 就是让他知道说，你从这个到这个 region 到这个 region， 它本身可用频宽多少，他要去判断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再来 region 跨 region， 有时候我们 region 跟 region 之间有通，但是你跟另外一个 region 不一定有直接的实体线路嘛，那这个就跨 region 要通过 region law 来做啊，所以大概会有这几个步骤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给各位参考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region 叫台湾，那么有一个 region 是美国啊 USA， 还有一个 region 在欧洲。那么台湾 region 里面呢，这边中间写一个 site 台北，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个台北这个 site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 central site， 就是上面有 link pool 在上面的哈，简单讲是这样，它的 location 它里面有 link pool。那还有一个台中 site， 还有台南 site。那么在欧洲呢，欧洲这个 region 呢，它的central site 呢，就是你的 link 安装那个 pool 是安装在英国啊，那它有法国 site 跟德国 site。然后还有一个美国的 region， 美国 region 呢，它的 central site 是放在纽约，在纽约安装的这个 link pool。然后它的有一个 site 在佛罗里达，还有一个阿拉巴马，好，以此类推。那么这边我们刚刚有谈到算的一个总频宽 ，audio 总频宽以及每个 section 频宽的限制的，你就把它一一的规划上去。这个你要去问你的网络 team 啊，到底当时那一段有多少频宽可以用啊，那再拿来规划。你要注意的是，如果人家已经切其他频宽，保证给比如其他应用程式用的话，你要把它扣掉啊，那个你就不能用了啊。那这个呢，就是让各位看到 region 啊的里面central site 以及它 region 里面有多少的这些 network site 啊。然后这张表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张表除了我们 network site 之外，你要知道这个 network site 是属于哪一个 region， 然后它的频宽有多少啊，对外的频宽有多少。那像这个没有限制，代表它 central site 啊，它就跟那个 pool 在一起的。然后它有哪些 subnet 把它填上去啊，这个。就是你要找网络 team 的，把这些值啊都找来，一个一个把它放好，这张表把它套上去，我们送给我们的另一个 server， 它就会记录下来啊。那这是美国的啊 USA 的 region， 这是 欧洲的 region， 这里当然很快速让各位看一下，就是概念都一样哈。然后你做 region link， 你就要啊，我们当然 region 跟 region 之间要有一个 link 嘛啊。那这个 region link 你也要知道，这 region 对 region 之间它的一个可用频宽有多少啊。然后 region lock 是跨 region， 像这里我们刚有三个 region 啊，有台湾 region， 有 USA region， 有台湾，有这个啊欧洲啊 ，sorry 哈、啊。第一个 region 台湾 region 到美国的 region 啊，这里有一个 route 对。那美国到欧洲呢，又有一个 route。那么但是台湾跟欧洲呢，它要透过两个 link， 一定的啊，它中间没有实体层啊，所以它必须要通过两个 link 去串联。OK， 好，建立的程序这里比较杂哈，是啊，我想这回去各位简报可以拿去参考啊。那它的指令语法，各位也可以查我们的技术文件，那这里我不会详说了，因为这个都指令集都很清楚的告诉你，就像这个例子来讲，简单的讲一个例子了哈，就建立 network region 的话，然后这里告诉他是这个 region 的名字叫什么，比如说这个叫台湾，那 central site 在哪里？台北啊，那以此类推，美国 central site 在纽约，欧洲在英国啊，那这里就是要建立频宽规则，这个频宽规则啊，就如同我刚刚各位报告的那种方式填上来啊，那事实上指令就是前面这个指令而已啊。我想细节我就不多谈了，那么再来就是建台湾 region 的 site 一样啊，它是用 new CS network site， 然后 network site ID 把那个 site 的名称填上来，但是它是属于哪一个 region 的，属于哪一个 region 的名称要放在这个地方，以此类推。那这是建美国的 region 啊，建美国 region。那这个简报各位都可以下载得到了哈，所以我想基本上你先知道有这个概念是这样做。那这些指令集其实坦白说都还蛮容易懂的哈，就是如果我们刚刚那个架构图你了解的话，就把那些套到这个指令集就可以了。那再参考我这张范例了啊，这里的范例了，你就可以做出来了。那这个就把各个 subnet 放到这个 region， 就是你这个 site 是由哪些 subnet 组成的啊？这个我想跟我们一般的那个 AD site 那个很类似啊。好，这是在美国的 region 的 subnet 啊 ，site 的 subnet， 这是在欧洲 region 的 site 的 subnet。那这是建 region link 的指令啊。就 region 跟 region 建一个 link， 然后它使用多少频宽啊？这边要跟它指明。那这个频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定义的那个频宽规则。好，那么这个就是建 region route 啊，就是你同一个从一个 region 到另外一个同一个赛道另外一个赛啊，它本身通过哪些 region route？ 好，最后你要启用它要下这个指令啊，停用的话是下这个指令。OK， 我们来 demo 给各位看哈。我这边不是要一个一个用图形化界面，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 script 了，所以你只要贴上去就好了。按照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些表，你直接把它套上来就好了。事实上，当然我就已经按照那个表把它做好了了哈。刚刚那些表，如果那些表你了解它的过程，那你就可以套了。好，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刚刚简报所谈的这一部分，回去你们可以再慢慢看一下简报哈，因为这里讲得比较快了啊，那相信各位回去绝对可以看得懂的。好，我们执行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在执行之前我们先看它的图形化界面。这个我曾经实做过，那看到那个网路忙碌中的这样的一个讯号啊，我要提醒各位是，有些公司的客户呢，不接受这样的概念了。他认为，你既然用 VoIP 就要一定可以通，所以这个观念上的沟通了。他认为说不能有忙碌的这件事情发生，那这个你就要频宽要够啊，好。所以基本上，你了解之后，你就可以去解释了。就是说，我再讲一遍啊，我们在规划过程，在实际部署上会面临到客户，有一个困扰，他说。不行啊，我导入你这个都是要一定要通啊，你不能让他看到那个叫忙碌中不能使用啊，忙碌中不能使用，他客户电话接不完啊。那这个你就是事先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沟通公司允不允许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的使用者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会建议你这个部分你就暂缓啊。但是到你了解之后，我相信如果要用的那一天，你可以拿来用啊。好。我们把它直接贴上去。 那我们刚刚规划好，就那些把它 copy 起来贴上去就好了，然后就执行完了。执行完了之后，各位你看到、啊、我们在这边全部都长出来了，都长出来了，很简单了、啊。所以这些规则你了解之后，你就很容易做了、啊、也不会很难。但是为什么我要建议你们用这个指令集？是原因我告诉各位啊，实务上了、啊、哈，你的这个subnet会很多了、啊、subnet会很多。公司如果大一点的话，它的subnet很多，那。你如果用那个图形化界面，就一个一个敲，太累了。所以你先把它放到那个，这个我们刚刚的文字里面，文字档里面，然后把它 copy 起来，贴到 Power 去。你把那个指令集都用好，贴上去就好。就是刚刚，才几秒钟就结束了，就做好了，对不对？所以不难。那这样套好之后，就真的会按照我们这个规则哈。你的频宽如果不够用的话，累积不够用的话，它真的就会在你的 link 播出来 link。我让各位大概画面看一下。因为这个实在是画面很难做出来给各位看，也就是说你在播出去的时候，Lucent 你播一下，好，他大概在哦，应该是我播了哈 ，sorry， 他是我，比如说现在已经频宽都被用光，我在播的时候啊，他这边会有一个警告，说网路忙碌中啊。啊，网路忙碌中，那稍后再试啊，类似这样，这是在我在硬格2.0里面做的时候是这样的讯息啊。好，我想这是有关于 QoS 的说明啊。那这个 section 呢，我就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 session 就。